那么上节课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externalities， 现在我们分析的时候，这个指导思想和切入的方法，就是以后你们见到的很多的研究论文都是这样在做一个事情。如果我现在要引入外部性，我需要比较两种解。我需要比较的一个解呢，就是竞争性的均衡是什么，就是我需要比较一个竞争性的均衡的 solution， 然后 versus 第二个解就是我们要求解一个 social optimum。 那么如果这个竞争性均衡就是 social optimum， 那当然就很好，它就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所以我们现在就需要比试一下。像现在我只能诉诸于计算，如果有外部性，这两个东西是不是同样的？上次课我们已经开始引入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就要顺着往下讲。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现在如果假如说现在实施这个外部性行为的人呢，我们记他是第一个人 the first agent， 这第一个人，因为我整个的这一节是一个双边的，就两个人，这第一个人的行为影响第二个人嘛。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第一个人的问题，第一个人就是实际上就是 the agent who has action with externalities to others， 然后你对别人有外部性的，刚好这个外部性又不能通过价格的形式来传导，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把他的行为给算出来。所以现在算的是第一个人的 problem， 就第一个人的 problem 我们简单的复述一下，他的结果是这样子的，就是第一个人他产生了一个行为，这个行为我们称之为是 H 行为。那么现在这个人的行为对于他这个人来讲，如果没有加任何的约束任何的限制，我就自己的效应对他化就 OK 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 first order condition 是第一个人的他的一阶导数小于等于零。那么这个时候是第一个人实施他的行为，并且不考虑对别人的任何的影响，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之为是 competitive equilibrium， 就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的时候会成什么样子。但这地方我还要强调一点，就是什么时候等式成立，如果这个 H star 是大于零的话，就如果他实施的这个外部性行为是正数是大于零的话，那他这个地方就是取等号。这是我们现在要看到的一个解。所以很快我们要看到的是另外一边，我必须把它拿到一个图式里面来去说明它差异在哪里。然后现在我看 social optimum 里面第一个人影响了第二个人，但这两个人都同等的重要，这两个人都是我们整个的社会经济体中，就是说谈不上谁有权利谁没有权利，他们的利益都同样的值得重视。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现在要关注这个问题，实际上说白了，如果现在这个 bilateral 的话，就是一和二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 social problem。 但现在这个 social problem 在我这一节里面，它就是两个人嘛，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所以两个人都要考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 maximization 呢，应该就是第一个人从这个 H 上面它是有效用的，那么第二个人从这个 H 上面也是有效用的。所以我需要你的这个效应的和最大化，但我们上次课已经举过很多例子，这个 H 可能是正效应，可能是负效应，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一会儿再来分门别类的去分析。现在我们来看你能够得到的 first order condition 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就要取一个最优的这个 H 大于等于零，来使得这个效应之和最大化。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应该是 5-1， 然后我这地方就记HO。 所以我们前面就说过，每当我把这地方写一个 O 的时候，其实这地方不是零，它是指的是这个 optimal。 所以每当我们记一个星号的时候，就沿用了以前的惯例，以前每次出现星号就是指的竞争性均衡，那么这个它应该是小于等于负的 5-2 HO。 这个地方的 O 都是指的 optimal。 同样的，现在这个约束条件呢，可能出现角点解，因为我用的是大于等于零，大 大于等于零，所以这地方角点解是非常有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说，这个等式什么时候成立呢？应该是，如果这个 HO 是大于零的时候，等式就成立。这是我们上节课已经给大家引出的结论。现在我就要把这结论合到一起来比较，合到一起来比较。所以，从上面两个分析里面，你会发现这个一阶条件跟这个一阶条件，从表达式上面来看，明显的就不同。所以，只要是存在着 externality， 只要存在 externality 的话，意思就是说，这个 phi 2 of h 不等于零，因为这个 h 是第一个人的行为，但是第二个人他因为这个行为他的效用受的影响是非零的，这就是说有外部性了，有外部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 if and only if h star 等于 h 零，对，等于 h 或等于零，则这上面两个一阶条件就是对等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则它这个竞争性的均衡它就是帕雷托最优的，因为很显然你放它为零，那这两个就是一回事。因为我们前面会界定这个 phi 是效用函数，一阶导为正，二阶导为负，并且在消费的数量为零的时候，它的界定就是零。所以你这个地方如果是零的话，这两个就是一样的。但现在我就会发现，只有在这种时候竞争性均衡是帕雷托最优。这种时候，因为我们通常所说的情况它叫什么呢？它就叫做出现了 corner solution， 它就出现了边角解。边角解的时候它就是一回事。那么说是边角解是数学上来说，但是用通俗的语言上来讲，就是只有在外部性等于零的时候，竞争性均衡是帕雷托最优。只要这个外部性不是零，这两个一阶条件很明显不是一回事。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那么如果它的这个 h 它是非零的， h star 和 ho 它现在都是就是比零要大，这个活动就是存在的，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实际上就分两种情况讨论了，因为这个活动肯定存在，但是第一个人活动影响第二个人，所以我们就把它细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我们就说如果这个 phi 2 一撇它是小于零的，那么我们说我如果把这个地方界定为是小于零的话，不写错，如果 phi 2 of h 是小于零的，实际上它言下之意就是我这地方想说的是它是一个 negative externality， 就是你实施了 h 的行为，然后这个第二个人因为你的这个行为它的效用有一个受损，比如说你把污染排到水里面去，那周边的居民他要饮用的水就马上受到损害，这个东西直接就受损。前两天有一个桥，说是有个船把南京长江大桥一撞，他说那个船体自身的那个燃油就泄漏，所以马上就导致了周边一个城市里面的饮用水全部被抢光了。所以他很显然就是说，这个桥梁一方和这个船舶一方，他其实只实施他的经济行为，但是他的这个船撞了之后，他就有油泄漏，他马上就让人感到恐慌，就是可能我饮的水以后就有汽油味了，但这汽油味比死猪味到底就好点差点我们不知道，这总之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他现在就要去抢水。那虽然用 negative externality， 所以那么现在这个 negative externality 实际上我这样来界定它，如果是这样的话，下面我就看这两个解有什么不同呢？同时我们知道这个 phi 呢就是个标准的效用函数，所以我们说它是一阶导为正的，二阶导为负的，或者换句话讲呢，也就是说就这个 phi e prime 它是一个 downward sloping 它应该是 downward sloping 的，或者 decreasing 的 downward sloping， 它应该 downward sloping。 然后再来看，由于现在你是一个负的效应，如果现在是个负的效应呢，让我们看到这个外面的这边的 social optimum， 这个右边这个 social optimum 得到的结果是 phi 1 of x star， 它应该是等于负的 phi 2 一撇，我写反了，对不起，这边应该是 o h o， 那么它是大于零的， 所以这个呢是大于零的，大于零的。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比较这两个式子，这个 phi 1 prime of HO 是大于零的，但这个 phi 1 prime of H star 是等于零的，它的区别就在这里。而这个 phi 1 prime 是一个 downward sloping 的，所以我们用图形来看呢，它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形。它出现的情形呢是这个样子，这个横轴就是 H 这样一个有外部性的行为，有外部性的行为。那么这个纵轴就是 H 给两个人所带来的边际影响，边际影响。所以我们现在的边际影响，首先我们看对第一个人的影响。第一个人影响呢，我们说它的这个函数形式它是一个 downward sloping 的，因为边际效应为正的，边际效应递减，所以我们说它实际上是一个 downward sloping 的， downward sloping。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 phi 1 of H。然后这个左边的 competitive equilibrium 要求是什么？ competitive equilibrium 它是说只要你这个 H star 是大于零的，这地方是取等号，取等号。所以我们这地方可以发现，如果你让这个厂商自己来决定自己要产生多少的污染，产生多少的化学有氧物，产生多少的这个氮硫碳这种废气废水废渣的话，它要达到的数量在这里，因为这地方就满足了phi 1 prime H star 等于零这样一个条件。但是另一方面，你这个行为无形中就影响到了另一个人，另一个人呢实际上 phi 2也是个效应函数，但这个 phi 呢现在我是个负的外部性，所以 H 的行为越大，这第二个人他的负效应就越大，所以他的整个的这个图片的走向，他刚好前面多个负号，跟你这是反的，所以他出现的他是这么一个走向，它的走向就是负的 phi 2 prime 这样的形状，这样的形状。那么这个形状实际上我们通过 social optimum 所得到的，它应该是在这个位置是市场所要的结果，这个位置是市场所要的结果。因为这个位置实现了什么条件呢？这个位置就实现了 phi 1 HO 就等于负的 phi 2 HO， 所以它所对应的这样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们说的 socialoptimum。 这就是你们通常在有一种通常大家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凡是有负外部性的行为，这个市场给你供给的数量总是偏多，就是这，就是这个结果。因为比如说你这是污染废气废水，大家都总抱怨它太多了，总希望把它减少，所以这个负外部性的行为如果听任市场去决策，它总是供给量偏多。相对于什么偏多？相对于 social optimum 所要求的数量偏多。所以这是我们分析它的第一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分析，第二个层次应该就是很容易做到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层次的分析呢，现在我们就来看，如果你这个行为它是一个大于零的，大于零的，大于零的就是一个 positive externality 的行为。如果它是一个正的行为，正的行为其实也总是有，比如说现在下雨了，你总是希望有谁给你把伞。好，那么这种情况，这个或者你比如说你抱怨空气质量不好的话，你总是希望别人能够用小排量的车，但你自己总是忍不住希望自己的车排量大一点，比别人跑得更牛一点。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说有很多东西是，比如说你要想让空气更好的话，你就要求所有的人都应该采取一些不只有利于自己而且有利于别人的行为。比如说空调，你夏天不要把温度搞得过低，那么比如说车辆，你不要过频繁的使用车辆，或者你使用小排放的车辆，这个都是有助于空气质量的，有助于环境改善的，这就是一些好的行为。那么好的行为市场会不会给你供给到我们所需要的那个量呢？这就把这个问题反过来分析，如果是一个好的行为的话，那你就看它现在这个好的行为，它实际上是我们所看到的情况的，如果是一个好的行为，它这个 phi 2是一个正的效应，所以它实际上还是这个大致的走向，但这个走向的方向是反的，走向的方就是这个走向所考虑的正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它言下之意就是说它是 phi 1 HO 等于负的 phi 2 HO， 依然是这样子的，依然是这样子。但是依然是这样，它真正的在这个活动产生的运行的方式是什么样子呢？ 这就是这个 h。 那么 phi prime 还是 downward sloping 的 ，downward sloping， 但这个 downward sloping 呢，如果你要产生一个有正外部性的行为，这个实质行为的人他自己，你采用的越多，你的成本越大。你比如说你有意识的节能减排，使用清洁的技术，你有意识的栽花种草美化环境，都意味着你要有很多的付出，所以它的确是这么一个情况，它还是一个下斜的线，这个线是一个下斜的线，但这个符号。 不一样，它是一个下斜的线，所以如果呢，市场来决定这个人应该产生多少对社会有好处的这样一种行为呢，市场所决定的点在这个位置，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H star， 因为只有这个 H star 的时候，它这地方的是等于零的，所以我自己来决定我需要做多少善事好事，我就做这个就够了，但是社会所需要的呢，希望你做的事情满足。 这样一个条件，满足这样一个条件，满足这个条件实际上还是在找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实际上是这个焦点，就是负的，找这个焦点，所以你找的这个焦点呢，只不过这个符号反了，它是小于零的，因为这种行为你做的越多，你自己就付出的越多，不像刚才，刚才是效用是正的，所以这个边际收益跟边际成本就是看你怎么理解。 这两个人谁伤害谁，谁被迫承受别人的活动的损失，像这地方它就成了一种成本，而在刚才就好像是第一个人的一个效用，所以它实际上它真正的这个 social optimum 所决定的量是在这里，因为只有在这个位置它满足了等于负的这样一个条件，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要的 HO， 那么大家会发现，如果是一个 positive externality 的话。 你很快的会感觉到它是小于 HO 的，小于 HO， 那么所以我们把这个两块黑板的结果如果对称来看的话，这就印证了大家平时分析的一个很通常的表达方式，就是这个坏的行为我们总是嫌弃过多，而有正的外部性的这样一些对社会有好处的行为，如果靠市场去供给，我们总是嫌弃不足。 它的供给量总是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那么多的数量，但可能质量也不够，这是另一回事。以后我们再分析的时候再把质量加进来。现在我情仅说数量就不够，这是我们看到 externality， 如果要把它引入，它就会出现这样一些问题。那么这上面的分析呢，能够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基本认识？我不妨在这里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我们这个很简单的模型有几个附加的认识。 大家看一下，所以我们加几个 notes， 你注意到刚才的结果，刚才这个结果里面呢，有一个结论非常的显著，就是说通常的来看 ，generally， 它这个 H star 它是不等于 H 0的，不等于 H 0的。我们刚才说过，其实你只有这两个相等并且等于0的时候，竞争性均衡才是 Pareto 最优。 但是我们刚才分析，只要这个外部性存在，不管是负外部性还是正外部性，那你这个社会供给的社会最优的水平跟竞争性均衡的水平就是不等的。所以我们接着就会产生一个很明显的推论，这个推论就是说，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定理实际上在出现外部性的行为，它就不再成立了。如果有外部性，你就不能够说那个福利经济学定理，你照样的背竞争性均衡是排列的最优。所以我们说。 福音学的第一定理，它是 does not hold when h 不等于零，就是当这个外部性存在的时候，第一定理就不再成立了。当第一定理都不成立，第二定理你就更是没法做到了。那过后我们再来讨论怎么样校正的问题，这是我们看到的很明显的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呢，有很多的人都有一种感觉。 觉得如果 H 这个行为，它对第一个人的行为对第二个人有影响，好像社会最优就是要禁止它，但是我们这地方显示的结果其实不是，所以我再给大家加第二条 generally 它的这个 H generally HO 实际上是不等于零的，你看上下两个图形都能发现这个 HO。 的确是有一定的数额存在，所以呢，尤其是在这个 HO 是负外部性的时候，就是 H 行为是负外部性的时候，大家总是有个感觉，就是如果是负外部性的，那我们就应该用法律的形式，用什么样的形式禁止它，要限制它的数量为零，就把它归零。但实际上根据我们的 social optimum 来算，大家就会发现社会最优的确这个 H 还存在，并且这个 H 不是零，不是零。所以我们现在想说的是，一个有外部性的行为的存在，怎么去界定它呢？好像你既不能够单纯的站在这个实施行为的一方，也不能单纯的站在接受行为的一方，因为这两方都很重要，所以你只能把双边的利益都共同兼顾。最后的行为，这个外部性的行为，它将始终存在，它不是归于零的。我们看到的情况，它就并不是零，并不是零。比如说有人就是说，说那个炼钢很不好，这么多的污水，这么多的这个，这么多的排放物都扔到东湖里面去，那就把那个武钢关掉吧。但如果关掉的话，就意味着你就没有钢材，没有钢材你就没有所有需要钢材作为重要的中间产品投入的那些机械制造业，没有这些机械制造业你就无法去推进整个经济的这个发展。所以它最后实际上是整个都是形成一个链条。就最后你会理解为什么说有些企业它有污染，但是并不意味着把它彻底关掉，它还会存在，只是对于它的存在要加一些条件，加一些约束。那么这样一些条件和约束就是我接着要讨论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个地方讨论的一个重点问题。